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3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巴西总统卢拉。梵蒂冈博物馆当代艺术馆创建50周年，教宗方济各将接见200名艺术家。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以教宗特使身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了访问。书记向本新闻网强调，尽管面对许多苦难和困境，当地基督徒依然喜乐地活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越南社会中离婚现象增加，天主教徒尊重婚姻逆势而上。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6月21日下午与巴西总统卢拉在梵蒂冈会面，会晤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因为他们已彼此认识多年。这是卢拉自2022年11月第三次担任该国总统以来首次访问梵蒂冈。巴西总统卢拉在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会面后抵达梵蒂冈，在保罗六世大厅的侧厅与教宗方济各会面，双方进行了大约45分钟的闭门会谈。在交换礼物时，教宗赠送给卢拉总统的是2023年世界和平日文告，在阿布扎比签署的人类兄弟情谊文件，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发行的2020年3月27日特殊祈祷时刻照片集，以及一个题为和平是脆弱花朵的铜制浮雕。在展示这个浮雕时，教宗说道，我们正处于战争时期，和平非常脆弱。巴西第一夫人送给教宗的礼物则是一尊来自巴西贝伦的纳扎勒圣母雕像。随后卢拉总统请教宗会赐一串玫瑰金念珠给他80岁的姐姐，教宗即刻送给了他一串。巴西总统在与教宗会面后即刻前往圣座国务院，与圣座国务院负责一般事务部门的副国务卿佩纳宗主教举行会谈。圣座新闻室发表公告称，在亲切的会谈中，双方对巴西与圣座之间的良好关系表示满意，并强调了教会与国家之间在促进伦理价值观和共同福祉方面的良好合作。公告还表示，双方就区域的社会政治局势积极交换了意见，并讨论了共同关心的话题，例如促进和平与和解，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尊重原住民族以及保护环境等。此前卢拉总统曾公开表示，他希望与教宗讨论的议题包括与不平等做抗争，以及在一个粮食生产多于消耗的地球上与饥饿做抗争。他还提到继教宗2013年7月世界青年节访问里约热内卢后，他再次邀请教宗访问巴西。卢拉总统向媒体表示，他期待教宗在巴西帕拉州贝伦的 纳扎勒圣母朝圣地瞻礼庆典再次前来访问。该朝圣地瞻礼庆典是该国天主教最为盛大的节庆之一。在梵蒂冈博物馆当代艺术收藏馆创建50周年之际，教宗方济各将于今天6月23日在西斯汀圣堂接见当代最杰出且有创意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师、作家、诗人、音乐家以及导演和演员。圣座文化教育部在一份声明中强调，这次会见活动是历任教宗接见艺术家的一部分。第一次接见艺术家可追溯到1964年，当时的教宗保罗六世要求更新教会和艺术家之间的友谊。圣父教宗的意愿在于表扬艺术家的工作和生活，重申他们为建立一种共有的人性意识和推动共同价值做出的贡献。这项活动肯定了圣座文化教育部作为推动圣座与文化界关系的作用，将对话作为优先考量，作为真正相遇、彼此交流和充实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使艺术、文学和文化工作者都能以各种形式感受到教会认可他们为真正寻求真善美的服务。圣座文化教育部长门东萨书记指出，我们需要重视教会作为艺术家的朋友的经验，他们重视当代人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并愿意推展更加富饶的对话和增进彼此了解。教宗方济各接见艺术家的活动由圣座文化教育部发起，得到梵蒂冈成国政府、梵蒂冈博物馆及圣座传播部的协作。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书记日前以教宗特使的身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访问，出席了在鲁本巴西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圣体大会。此外，塔格莱书记也访问了北基乌省首府戈马，那里的百姓多年来饱受暴力和冲突之苦。书记返回罗马后接受了本新闻网的采访，谈论刚果基督徒见证的力量以及他们与教宗方济各的特殊联系。塔格莱书记开门见山地表示，我们可以从刚果人民和在刚果的天主教徒身上学习很多，我们首先可以在他们身上看见喜乐，一种奥妙的喜乐，因为众所周知，这是一群受苦的人民。那么，那份喜乐的奥秘是什么呢？它正是以圣体圣事为核心的信德与望德。因此，这也关乎向世人做出的信仰见证，即在上主的临在内，信仰如何能将苦难变成涌流而出的喜乐。今年二月初，教宗方济各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了访问。关于教宗此行结出的果实，塔格莱书记指出，除了回忆以外，刚果人民也响应教宗的讯息，包括社会工作者在内，很多人表明圣父教宗的话语为他们是希望的泉源，要是用心探究，必能从中找出一条迈向和解与和平的道路。至于教宗今年未能访问的北基五省，塔格莱书记则表示，当地人民绝望又贫困，但也有人热切渴望和平。我们希望冲突各方能注视这些人的眼睛，看见其选择的后果，他们不是数字，而是人类。教宗在那里推行了一个项目，让人们能取用干净的饮用水。书记说，这是人性的需求，更是符合圣经教导的需求， 水是生命的标记，圣神的记号。每当人们前去那里取水时，我相信他们都会为圣父教宗祈祷。信仰通讯社消息，据越南社会学研究和统计资料显示，目前越南社会中青年夫妇离婚不要孩子的现象激增。2009年离婚率为 1%， 到2019年已经翻番，达到了 1.8%。 越南媒体报道，社会学家阮英红指出，离婚率增加的确是当今社会和文化的严重问题。家庭生活不稳定，社会关系复杂，家庭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越南家庭与性别研究院指出，大约1300万在200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 19%， 到2025年这一代人将占劳动大军中的1/3，也就是说将在社会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胡志明是心理学家吴明友指出，就我的工作经验而言，婚姻危机主要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没有做好婚前准备导致的。一旦冲突发生了，既找不出冲突的原因，也不想听对方的声音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夫妻之间的不作为，子女教育的分歧，都是导致离婚的主要原因。但是天主教会和教友的婚姻状况却逆势而上。以河内总主教区为例，2021年在69所堂区5610名教友中进行的民调显示，仅 1% 的人表示离异或者离婚了。3721名受访者中 89% 表示从未背叛过配偶，92.7% 的人声明自己的家庭和谐幸福，尽管不乏艰辛和困难。一旦夫妻之间出现危机，79.6% 的人选择向天主祈祷，求天主帮助他们和好如初。40.1% 的人也求助于司铎和修女等。教友家庭中发生矛盾时，82.3% 的人会和平解决，满足配偶和子女的要求。事实上，越南教会努力推动的多种支持家庭方式成效显著。调查显示，教会的婚前培育讲座有助于巩固和加强婚姻关系，帮助即将进入婚姻殿堂的人理解教会对婚姻的训导，教会法典中对婚姻的阐述，为圆满婚姻打下良好的基础。教会婚姻问题专家指出，越南的天主教配偶倾向于通过调和不同立场，恢复和谐来解决冲突。在这一过程中，基督信仰发挥了重要作用，分享道德和宗教价值观，引导配偶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关系，避免采取极端的解决办法。天主教信仰激励已婚夫妇寻求解决方案，以维持婚姻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打破婚姻关系。同时，信仰在四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当冲突处于尖锐阶段时，有助于减轻情感创伤。其次，在基督教婚姻中做出的承诺，促使人们选择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第三，天主教信仰指导配偶通过审视自己和承认错误来解决冲突。最后，神职人员和修女充当支持、建议和桥梁的作用，帮助解决婚姻和家庭中的冲突。另据其他的民调显示，坚定的信仰、积极参与信仰生活是稳定婚姻生活的基础。有数据为证，96%的越南受洗者定期参与主日弥撒，并定期领圣体等圣事。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六月是耶稣圣心月，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敬礼耶稣圣心。圣经采用心来指称人整个内在生命的中心，心是人生命的焦点。在旧约圣经中多次提到上主的心，新约中基督许诺从他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圣经中提到心，并不指喜怒哀乐瞬息消逝的感情，而是指引导整个人的灵魂肉体趋向其善的人格。圣经为了帮助我们明了天主的势力，采用了许多充满人性意味的词语心字，来表示人的价值及其心的价值。例如，我心欢愉你的救援，天主，我的心已准备妥当，我身虽睡，我心却醒。我还要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在你们五内放上一种新的精神，从你们的肉身内取去铁石的心，给你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主耶稣在福音中说，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你们要信赖我。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什么。天主圣父愿在圣子耶稣的圣心中赐给人类无限圣宠和宝藏。我们若想寻求天主爱人的证据，只需沿着圣保禄宗徒的思路做同样的探索。圣保禄宗徒写说，他既然没有联系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了，岂不也把一切与他一同赐给我们吗？天主圣爱借圣子降生成人，借耶稣基督在世以十字架牺牲奉献向我们揭示了。福音记载，有一个兵士用长枪刺透了耶稣的肋旁，立刻流出了血和水。这从耶稣圣心流出的血和水向我们宣告，他的自我祭献已大功告成，完成了。为了爱，一切都成就了。耶稣圣心向我们敞开了。耶稣热爱世人，牺牲自己，甘心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世人的罪。耶稣的爱人之情完全发乎他无限仁慈的圣心，因为爱人，所以不忍见人有忧苦，不忍见人被罚地狱。爱情愈大，牺牲也愈大， 而耶稣圣心的无限爱情发出的爱火更能灼热世人的心。圣若望宗徒在福音中写说，天主把他的独生子派到世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天主是爱，谁住在爱内，就住在天主内，天主也住在他内。耶稣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耶稣肋旁被长枪刺透，是耶稣为人舍生达到爱的最高境界。耶稣在其洞开的圣心的图像下所表现的无限慈爱，以及所赐下的丰富恩宠，期待我们了解耶稣的大爱后，能以爱还爱，能懂得耶稣对人类的爱。主的爱永远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工作中，在任何境遇中，主的爱无处不在，时时刻刻陪伴着。所以我们敬礼耶稣圣心，就是要热心的敬拜、感谢和赞美，让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用心去体会耶稣圣心对我们无限的大爱。因此，当我们谈到耶稣圣心时，我们强调天主圣爱的广阔高深，强调天主对我们忠心负责的真理。当我们敬礼耶稣圣心时，我们是在提倡彻底献身于耶稣。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感觉和思想，我们的言语和行动，我们整个的身心。圣保禄宗徒邀请我们遵循这条道路，他写说，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德住在你们的心中，叫你们在爱德上根深蒂固，奠定基础。首先，我们要怀着信心，勇敢地把生命的担子交给主。其次，要常常怀着虔敬的心来朝拜、恭敬耶稣圣心，赔补耶稣圣心所受的侮辱。不但自己虔诚朝拜，更要推动圣心敬礼。每逢守瞻礼六，也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要特别参与弥撒圣祭，领赔补圣体。还有最简单的方法是，每天早上念奉献颂，把一天的祈祷事工、神行困苦、生活中的一切全部奉献给耶稣圣心，作为补赎的代价，并被成行耶稣圣心的意愿。我们该恳求无主耶稣赐予我们一颗善良的心，一颗同情他人疾苦的心。唯独有了这样一颗心，我们才能认识世上痛苦疾患的灵膏妙方，既是爱，既是爱德。其他所有的处方都无效用，只会遗留无限的遗憾和绝望。这样我们才会懂得，为什么无主耶稣把全部法律归纳成那两条双重的诫命，其实是合而为一的诫命，即全心全灵爱天主，并因爱天主而爱近人。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亲相爱。这是主耶稣离世前对门徒的叮咛与提醒。这种精神，圣若望宗徒更是加以延伸和发扬光大。他嘱咐信徒们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更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我们要以爱心的行动去关怀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你我在社会上，在教会中，做一个充满爱心，活出基督徒的身份，见证救恩喜讯。爱身边的人，就要宽恕谅解，学会欣赏，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戒骄戒躁，谦卑善良。爱身边的人，就要饱知人饥，暖知人寒，彼此携手，懂得分享，懂得奉献，互通有无。爱身边的人，就要视人若己，济人危难，助人为乐，成人之美，先人后己。这就是真正敬礼耶稣圣心的真谛，是认识天主，认识我们自己，是瞻仰耶稣，趋向耶稣，让耶稣来鼓励、教育和引导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该怎样回应圣心的爱？至少我们总要做个有心感恩知心的人，体谅圣心的伤痛，能听从耶稣圣心的呼吁，并决意今后要尽最大的努力，以实际行动来报爱安慰耶稣圣心。信德使人意识到，天主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刺透的圣心所启示的爱。信德同时会产生爱，爱是一道光，是唯一的光，会不断地照亮黑暗的世界，给予我们生活和行动的力量。作为基督信徒的我们，更要夯实坚定激励我们神圣的使命，宣讲福音，见证信仰，活出圣爱。与此同时，我们也祝祷社会上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有更多的温暖之手，让爱火传递，让和平拓展，让喜乐圆满。敬礼耶稣圣心，就是要热心的敬拜、感谢和赞美，让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用心去体会耶稣圣心对我们无限的大爱。良善心谦之耶稣，肯使我等之心养和而心。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